是他看不起的那个人，结果是他来叫你的病得到医治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你要这怎么做吗？他会告诉你的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保罗虽然是神的仆人，如果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神告诉他该怎么做的话，那保罗就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，还是很谦卑，对不对？万人之上。那第一任的教皇不是彼得，第一任教皇就变成保罗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没有让保罗爱他，没有让他做没有让他做教皇。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另外一个弟兄开他的眼睛，而且让他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神的工人不过是教会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已。感谢主，神用这些工人搭一个婴架，如果他们工作成功的话，他们就失业了，你知道吗？否则的话，所有的难处都压在你身上，越能干的教会所有都在你一个人做就好了。但如果你能成全圣徒的话，教会的是大家来做的，一分摊，什么难处也没有，你最安逸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去，主可以托付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所以一个传道人他失业的时候就是他成功的时候。你要做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事情做了，因为弟兄怎么都拿去做了，教会整个自己都动了，这是成功的侍奉。如果今天你一直维持一个东西，到时候弟兄姊妹通通不动，都是这些工人调来调去，动来动去，那弟兄姊妹不错，你的工作主欣赏，主也悦纳，但到时候你看见所有都是你一个人做，因为能干的妈妈所有的事都是他一个人做，女儿做不放心，这个人做不放心。我父亲从前就这样，我们还七个孩子扫过地，他回家再扫一遍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难怪他辛苦，他没有安息，应该回家可以安息了嘛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为主做工的人要懂得为主不做工，一个为主做工的要懂得安息才可以。如果你不肯安息的话，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到了巴西以后，他的负荷太重了，结果他就进到医院里面去，他这个整个头脑负荷不住了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，所有服侍神的工人们不过是外面的婴架，来成全圣徒。那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长大了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路，你这是很明显主的话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但愿我们记得，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个人主义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包办主义。你看见说，当然刚开始的弟兄这么幼稚嘛，你需要传福音，需要帮助他，把圣经告诉他，告诉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不是同乡会，不是你有事情了或者是过圣诞节你们跑来一趟，不是的，或者也不是说好了你没有地方量血压，教会帮你量量血压，不是的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不能得救了半天都不动，你不能得救了好久连祷告也不祷告，连播你开口也不开口，这是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得救了半天连一个人也没有救来，也没有叫人得救，你要帮助他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十字架，这里面需要有多少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十四章读完了以后，我想很清楚了，十四章给我们看的教会的运作，教会的聚会，那然后我们就看见所有哥林多教会的难处，很多的问题包括聚会的难处，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就解决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三章，就是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十五章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想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说它。这个十五章啊，这里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这福音。那这福音是什么福音呢？所以就是第三节，你看第二节的最后，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们都是因着这福音得救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说他得救了，你要知道他是因着这福音，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什么， 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什么。如果你知道这福音是什么，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第三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证明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圣这里明明说照圣经所说，是哪一段圣经说的？当然是以赛亚53章说的，也是但以理，也是这个不光是也是但以理是第九章第26节那里说的，也是撒加利亚13章17节那里都是提到我们的主这个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是弥赛亚嘛，受膏者嘛，他怎么是为我们罪死的？你去读以赛亚书，你去读撒加利亚书，你去读但以理书，根据圣经神老早告诉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这是福音，你看第一点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这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多333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呢？主还没有来以前，主已经把话说在前头，甚至于我们的主为什么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么旧约老早告诉我们将来弥赛亚来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死。那么所以保罗说是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你看保罗非常的仔细。所以每一个我们的所传的福音都有神的话来做后盾做根据的。然后下面，而且埋葬了，那根据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他居然埋在什么财主的坟墓，而且埋葬了，也是根据圣经的。然后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，这是诗篇16篇，因为他要叫他的圣者不见朽坏。我们的尸体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肉体都朽坏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不见朽坏。所以他复活的时候，他所带的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那个身体，然后呢升天的时候就带着那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都是根据圣经所说，然后第三天复活了。感谢主，死而复活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主也为我们复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福音，这福音。那么好，有见证人，谁是见证人呢？并且显给基法看。所以彼得是主的使，是见证人，他们见证说我们的主复活了，然后写给12个使徒看。所以因为12个使徒都是那个见证人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，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复活是个千真万确的事，所有世界上的教主他们的坟墓都不是空的，都在那里，但只有主耶稣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。然后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，那就是在大马色路上复活的主显给保罗看。所以第九节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神的恩造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的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必众使徒都格外的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，不拘是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不光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所以福音不能讲只讲十字架，福音也得讲复活。这个地是棺材底，天是棺材顶，这个大的棺材啊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的，主耶稣是第一个。我们知道到英国去啊，常常大雾。那么我们知道好久以前呢，英国跟法国打仗，就是威灵顿将军跟拿破仑将军打仗的时候，那一次是个决定性，刚好是主日。那么大家要知道说到底啊是谁打了胜仗，结果他们消息传来，因为伦敦大雾嘛，结果上面有几个字就是威灵顿大败。那这个消息一来以后呢，大家就很难过了，就到礼拜堂去祷告去。那么等到他们从礼拜堂聚完会出来以后，太阳出来了， 出来以后发现呢，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，拿破仑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威灵顿大败拿破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如果你光传定死的基督，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这个叫做威灵顿大败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大败拿破仑。所以如果我们光传十字架，那就是福音没有下文的福音。所以保罗讲十五章前面讲这福音，什么福音？这个福音是有下文的福音。光讲死不是福音，死而复活才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圣经里面讲十字架，接着一定是复活。所以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基督所过的生活根本是灰的生灰色的生活，但是不是，你看见哪里有十字架，哪里一定有复活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十字架的道，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复活。2000年前十字架怎样与复活相连，2000年后在我们的里面，十字架与复活也是相连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天光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，这个基督徒一天到晚都是皱着眉头的讲死死死死透了，那是没有错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基督徒不能，这个不是主所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到了后面，保罗他知道我们所说的福音，如果光讲十字架是一败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不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福音。但是不止这样，如果你光看这一部分的话，那么这个福音只一半呢，只是客观的。主为我们死，主为我们复活，所以主复活那一天是死的那一天。死什么时候死呢？是主复活那天死就死了。所以死亡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主，这是2000年前主所做的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那么什么叫这福音呢？不要忘记，这福音乃是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，十字架加上复活。十字架是死，复活乃是生命。十字架是叫我们重下是软弱的，但是复活我们起来却是强壮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更强。死的是我们，活的是基督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就是这福音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光讲前面十一节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会有误会的。因为十二节说，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因为他们有人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，就是我们死了就完了就了了。人有的人说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了了，所以人说一了，人一到了死就完了就没有了。那这是哥林多的人这么说的，但是保罗说不，今天不光基督复活了，而基督的复活是第一个从大棺材里面出来的，它是初熟的果子。如果这是初熟的果子的话，我们这些人是跟着他来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复活不光是基督的复活，也是我们的。这个经历不光是主的，这个经历也是我们的。有一天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复活。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就通通要活过来，然后我们要陪提到云中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复活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保罗就用我们的主，用我们主复活来证明我们要复活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福音里面不光有客观的部分，也有主观的部分。 客观的部分是基督做的，主观的部分是圣灵做的，但是圣灵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坐在